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席 Jessie， 那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固定资产会计处理的对比分析及应用的电话会议。那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也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C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固定资产一直是财务人员非常关注的一个会计科目。那么随着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一个更新，那固定资产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个趋同，但一直被公认为全球最健全最有效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呢，在这方面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那今天呢 ，Econsol 是特意邀请了资深专家 Mandy， 针对固定资产会计准则通过 IFRS JS GAAP 核心内容的一个梳理及处理方式对比，让大家能够正确把握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那 Mandy 呢是特许工人会计师，是2006年加入安永，拥有了近10年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及民营企业提供专业审计及咨询服务的经验。那非常熟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香港条报报告准则及美国准则，其客户涵盖了多种行业，包括高科技、零售、消费品、工业制造、地产等等。那么今天的活动呢 ，Mandy 首先会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专题分享，之后呢会进入一个互动环节，想与 Mandy 现场互动的同行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40-5678-103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40-5678-1030。当您拨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接入。那么这里先邀请为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并开始他的分享吧。喂，您好。
啊，你好 Jessie。 啊，你好啊，大家好，在线上的朋友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Wendy， 是这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财务会计咨询部门的经理。那么今天呢，就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和大家大概分享一下，就是固定资产准则在这个中国准则 IFRS 和 US GAAP 上面的一些对比分析。如果在大家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提问，或者是之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提问环节。Jessie， 我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了。
OK， 行。我想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固定资产这个准则。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中国准则呢，跟这个国际准则，我们这边叫 IFRS 呢，其实是基本上是趋同的。所以在固定资产这个准则方面，中国准则和 IFRS 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除了就是在这个后续计量里面 IFRS 呢提供了一个这个revaluation model 的选择以外，基本上呢是趋同的。那么 IFRS 呢跟 US GAAP 呢在固定资产这个准则上面呢有一些区别，那么这些区别呢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但总的来说呢，其实区别也不是特别的大。今天呢我们主要会从几个方面去谈这个固定资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固定资产初始计量及后续支出，第二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固定资产折旧方面，第三个就是减值准备，最后一个呢就是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和到处置义务。大家手上应该都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PPT， 请大家翻到这个第三页。那么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topic， 就是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以及后续支出。为了方便大家回忆呢，我们这边先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固定资产呢就是同时具有这个特征的有形资产，包括首先它的使用目的是为这个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会计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是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那么对于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呢，其实US 和到 IFRS 以及中国准则基本上这个规定都是趋同的。对于这个外购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呢，就是包括这个购买价款、相关税费。然后呢，使固定资产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所有可归属于这项资产的这个运输费啊、装卸费啊等等。重要的就是说，使这个资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前发生的费用呢，其实都可以归属进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gap difference。 那么对于自行建造的这个固定资产成本也是一样，就是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这个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gap difference。 那么做简单的回忆之后呢，下面呢请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四页，关于这个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那么从这里开始呢就会有一些 gap difference。 中国准则呢跟这个 US GAAP 呢就提供了一种方法，就是成本模式，也就是用这个成本减去这个累计折旧，减去这个 impairment， 就是我们说的减资准备，来对这个固定资产呢进行这个后续计量。但是这个 IFRS 呢它就提供了两种模式，大家可以看到第四页的最后一段话。这第一种方法呢就是 cost model， 也是用 cost 减去这个累计折旧，减去这个 impairment。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它就有一个 revaluated amount。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重估价值模式了。这个重估价值模式呢指的是就是用这个revaluation day 的这个 fair value， 就是重估日的这个公允价值，那么减掉它这个subsequent 的这个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和到这个 subsequent impairment， 就是减掉它期后的这些累计折旧和到 impairment。 那么这里呢我想分享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在 IFRS 下面呢采用这个重估价值模式呢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资产什么企业都可以用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呢就是这个 fair value 呢要可以这个可靠的计量，就是公允价值要可以可靠的计量。其实这点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重估价值模式呢就是要用这个公允价值去做这个后续的计量。那么如果它的公允价值都不可以可靠的去获取的话，去计量的话，那当然就用不了这个重估价值模式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fair value 呢就是准则里面也说了，就是通常就是指这个 market price 吧，就是指这个这个资产的这个市场价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 IFRS 准则里面呢它并没有要求就是企业呢一定要请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外部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对这个 revaluated 的资产的这个 fair value 进行评估，准则里面是没有这个强制的要求的。但是在这个实际的工作和操作中呢，我们通常看到企业都会去找一个评估师去进行评估。因为其实但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企业要做这个审计，那么通常呢这个审计师呢都会就是要求获取一些外部证据去证明到我这个这个 revaluation 这个模式下面这个资产这个价值呢是公允的，所以呢通常也会提出这些要求，但本身呢其实不是准则一个强制的要求来着。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先跟你们的这个 auditor 去进行沟通。 OK，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看到这个第五页。第五页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列举了一些就是关于估值频率的规定。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在这个revaluation model 下面呢是要对这个资产 fair value 进行估值的。那么到底是多久时间估值一次呢？我们看看准则是怎么说的。首先看到第五页的这个第一段话，就是其实估值的频率呢在这个准则里面呢是没有强制要求的，它没有说一定要每年一次或者是多少年一次，它其实没有这种要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它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第二点就是说当这个公允价值呢，当一个这个 revaluated asset 的公允价值呢它有这个很大的这个 difference 的时候，有很大的变动的时候，那么就必须去进行的 further 的 revaluation。 所以这边说的是当公允价值变化很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重新的估值。这是这是一个这个指导性的这个条款。第二个指导性的条款呢就是说对于一些这个固定资产，如果说 它的这个公允价值呢会变动的很频繁。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是要求每年去做这个估值的，一般来说就是在单位试飞去做估值的，通常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另外最后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这个固定资产，它本身呢虽然平时是有一些变动的，有一些波动它的这个 fair value， 但是呢这个波动本身不是非常重大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呢在这个一个这个三到五年区间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个重新估值就好了，就是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这个建议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估值频率的这个一些要求。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准则里面其实说的不是特别死，所以在这方面呢就需要大家就是运用一些这个估计了，要去判断就是什么时候呢预计我这个公允价值会变动很大，什么时候呢公允价值是变动不大的，其实需要大家在这个实际工作操作中呢要去持续的关注这个公允价值，一旦发现就是有这个准则要求的达到准则要求去同估值的那个时点，就一定要去就立刻要去做。OK， 这个就是重估值的这个估值频率。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看到这个第六页。第六页呢就是我们介绍一个，首先介绍一个就是重估值模式下面一定要注意的一点，那么就是我们第六页的这个第一段话。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就是说，如果是我一个企业对某一类固定资产采用了这个 revaluation model，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我对整一类固定资产都必须这么去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我有100台机器设备，可能里面有什么贴片机啊、搅拌机啊等等。那么，如果是我对里面的这个2台机器设备打算进行这个 revaluation model， 那么就意味着对于剩下98台，我也一定要用这个 revaluation model。也就是说，我不能说我这些机器设备里面，我选择性的说我有一半固定资产啊，我用这个 revaluation model， 有一半固定资产用 cost model， 这个是不允许的。是同一类固定资产，一旦选择了一个 model， 那么对整个固定资产，就是对整个这个类别的固定资产都需要 consistent。 所以呢这有个隐含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算对某类资产进行这个重估值模式，那么就意味着首先这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一类资产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资产都要它的公允价值都要是可以可靠可以估计的。比如说我要对机器设备进行这个重新估值模式，那么就意味着我所有机器设备都它的 fair value 都是可以可靠去获得的，可以可靠计量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整一类固定资产都没办法去用这个重估值模式。这个就是这个重估值模式的一个必须的要求。那么另外呢，对于就是哪一些资产算作是同一类资产呢，这里呢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土地这个 A 地块、B 地块、C 地块，我一旦有一块土地用这个重估值模式，那么我所有的地块都得这样用。比如说机器设备，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还有就是这个办公设备啊等等。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准备这个年报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打固定资产分类嘛？基本上也就是说，我们分到那一类固定资产也有一样的模式。OK。接下来呢就请大家看到这个第七页呢，我们讲的是就是重估值模式下面的这个会计处理。我们刚才就是讲了重估值模式要有一些要求，有一些要点，那么一旦采用这个 valuation model 之后怎么进行这个会计处理呢？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第七页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资产呢它的 carry amount 呢是增加的，就是在这个 revaluation 的时候，重估值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资产 carry amount 是增加的，那么这个基于谨慎性考虑呢，我们这个增加呢是不能直接确认在当期损益里面的，而是要放在这个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张表啊，应该现在都是现在都是要听过的啊， Other 就其他综合收益里面，那么它这块呢也会反映在这个在 balance sheet 上，就反映在我们这个equity 就权益类里面的这个 revaluation support 这个科目里面。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估值模式，如果它是估值增加的话，就要这么处理。那么第二个呢，请大家先看到就是第七页第二段的这个第一句话，讲的是呢，就是如果说一个资产在从估值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价值呢是往下跌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那么大家注意了，这个就不是进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就是不是进入这个 revaluation surplus 的这个权益类科目了，而是呢进入这个直接进入当期损益。这个呢也是我个人理解也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做法。概括来说就是说，当这个资产增值了，增值部分不能直接进入当期损益，要进入其他综合收益放在权益类的科目里面。但是如果说当资产减值了，那么这个减值部分直接进入当期损益。这个呢就是会计处理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那么是不是说增加的这个如果从估值过程中价值增加的部分就一定只能进入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呢？其实也不完全一定。就准则里面呢还提供了一些就是有一个例外吧。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七页我们第一段话的这个后面第二句话。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后面这句话。他讲的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一个这个估值的过程中，如果说我这个价值上升了，那么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上升的金额有可能是可以进到当期损益的。那么是什么？但是呢是有限制的，就是在我这个如果同一个资产，它之前在估值的过程中是减值的。减值有一块呢已经进到了损益，那就是一个 loss 嘛，就是一个亏损。那么如果它之后呢再发生这个价值的回升又增值的话，那么增值的部分呢是先冲减之前进入这个 PL 的损益的部分，然后呢差额再是进入这个其他综合收益的。这个可能比较拗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资产，我刚开始的这个价值是100块钱，那么我们进行了这个重新估值之后呢，我们发现它这个公允价值下跌了，那么现在它只值90块钱。那么从100块钱到90块钱，我们是有10块钱的 loss， 就10块钱的减值，对吧？那么我们这10块钱呢，就是直接进入当期的损益，就直接做成一个 loss， 就是一个损失。好，那么到了第二年，我这个资产公允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动。它又从这个90块钱又增加到120块钱，那么就有了30块钱的增值，对不对？那么我们这30块钱呢，是不是全部进其他综合收益呢？不是的，我要把30块钱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呢就是10块钱的部分，因为我们要记住，就之前100跌到90的时候，我有10块钱是进了当期损益的。那么在之后期间，其实无论是当期还是之后期间，当我这个价格回升了。那么回升了30，那么其中的10块呢，我要先去放到损益表里面，它是一个底线乘一个 gain， 就是相当于和上是和之前进入损益表的那个 loss 的去，你可以理解成是去抵消吧，但不一定是同一个会计期间，那么就是我们现在90到120这30里面有10块呢是先去冲到损益表，先放到损益表里面的。那么剩余的20呢才是进到我这个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进到这个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这个处理里面的。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再看到这个第七页第二段话的这个最后一句话，也就是从第七页第二段的这个第二行最后面开始。这点讲的是呢，就是如果说我一个这个资产，我的这个公允价值下跌了，我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下跌的部分全部都要进到损益，有可能我这个资产呢，之前呢，它这个是，如果它之前价值是上升的，有一块已经进到了这个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里面去，
那么之后呢，它价格在下跌，那么下跌的部分不是全部进到损益的，是要先冲回我之前进到这个其他综合损益的部分，差额呢才是进到损益表的。那么为了方便理解，我这边也举个例子，我一个资产刚开始的价格呢还是这个100块钱，那么在这个重估值日呢，它的价值上升到120块钱，那么我们就会把这20块钱当成是一个这个资产的这个公允价格的上升，会计入到这个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里去，会反映在我们这个 revaluation surplus 这个权益类的科目里面。好，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现了重大的这个下跌，那么从之前120跌到了90，也就是说一共跌了30块钱。那么我们这30块钱呢，也不是说全部要进到损益，而是说呢要先冲回以前进了这个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的20块钱，也就是要冲回我们的权益类的科目 revaluation surplus， 先把那个冲回，那么差额的剩下的10块钱还是去进到这个当期的损益，当成一个就是一个当期的损失来着。OK， 这个呢可能比较绕口，如果大家之后有什么不明白，也可以我们再沟通。好，那么请大家翻到下一页，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八页。第八页呢，我们这边就讲一下这个重估值模式下面呢这个累计折旧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在进行重估值模式的时候呢，当然有的资产可能是在 day one 的时候，可能在那时候第一次入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用这个，可能在它进行折旧之前吧，我们就已经用这个重估值模式了。但是有的资产不是的，有的资产呢，它可能是在我们对它进行了一段时间折旧之后，我们决定用这个重估值模式。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个之前的累计折旧怎么去处理了。IFRS 呢，其实给了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说，同比例的去调整我这个资产的原值和累计折旧，不管我这个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我们都是同比例的去调整的，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按照净值去调整，就是我在重估日我知道这个固定资产净值，那么我直接调整这个净值就好了，这是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九页，我们对于这个两种方法呢给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案例。甲公司呢按照这个 IFRS 呢编制财务报表，那么他现在呢要采用这个revaluation model 呢对固定资产进行后续计量。那么我们假设呢2015年的12月31号是这个 revaluation day 重估日，那么在这个重估日之前，我们这个资产的原值是1000万，累计折旧是400万。那么重估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资产的重估原值呢变到2500万，这个累计折旧变到了1000万。也就是说重估值之前我们这个资产净值是600万，就是用它的原值1000万，也就累计折旧400万，就是600万。那么重估值之后呢，我们发现它的这个资产净值呢从这个600万变到了这个1500万，也就是我们说的重估值之后的这个成本2500减去累计折旧1000，那么它就会有一个900的这个revaluation 的这个估值增加。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有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两种对累计的处理来看看我们分别就两种方法下面我们是怎么进行这个会计分录的。大家可以看到第十页就是我们说的方法一，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估值这个变动的这个同比例呢去调整这个固定资产的原值和累计折旧。那么刚才那个例子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固定资产原值呢由这个1000万上升到了2500万，累计折旧呢相应的也从400万呢把它上调到这个1000万，因为是同比例的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增加就是借固定资产1500万，是增加固定资产，再累计折旧600万，也是增加累计折旧。那么差额呢就是这个就是价值的上升，就是900万是放到这个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里面的。 其实我们对，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真正在做平时会计处理的时候，这个科目啊、一般都会放是这个 Regulation Support 这个科目了啊。我们这边方便理解就直接说了其他综合收益这个科目。那么大家请看到这个，这是方法一，就第十页是方法一。大家请看到这个第十一页是方法二，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以净值去调整。什么叫以净值去调整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这个资产的原值是1000万，那么乘累计折旧是400万。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累计折旧的400万呢，去和这个固定资产去做一个这个做一个抵消分录。做完这个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固定资产呢就没有这个折旧了，就变成一个600万的净值了。那么600万的净值之后呢，我们这边说这个就是从估值之后，它的净值变成1500万了，会有900万的增值。那么我们就直接把这个900万做进固定资产里面就好了，就直接再借一个固定资产900万，再一个其他综合收益900万。那么在这种方法下面呢，我们的固定资产呢做完重估值那天之后，我们固定资产就变成了固定资产原值1500万，累计折旧0，就达到这个效果了。那么之后呢，再去重新去评估我这个固定资产的剩余期限，然后比如说剩余5年，那我就用这个1500万除以5，如果是实现反摊销的话，然后每年这样子去做这个折旧就好了。OK， 这个就是累计折旧的这个方法的处理。好，那么再往下呢，请大家看到这个第12页，我们讲的是这个后续支出，就是对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的这个会计处理准则的一些规定。我们知道，就是资产买进来之后呢，不是放在那儿就不动了，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呢，需要进行这个日常维修修理，然后呢同时对于一些资产可能它会有重大的这个毛病出来，我们可能要对它进行这个大的修理，或者是这个大的这个升级维护。那么对于这些都，我们可以把这些呢都叫做这个后续支出。那么后续支出怎么进行这个会计处理呢？这个准则上面是有一些不同的。我先说相同的部分吧。就相同的部分，就是说对于这种日常的维修小修理，或者是对于这种不能直接归属于这个资产这个的间接这些费用呢，我们都是直接这个去进行这个费用报的，这个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准则差异。那么对于那种大检查大修理大升级的那种呢，这个准则里面就略有不同。这个 PRC 的准则呢跟 IFRS 呢基本上是说，就是对于这种大修理大修大查大升级，那么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面呢是可以采用资本化处理的。US GAAP 呢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呢是不允许这个资本化处理的。接下来我会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每一个准则。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US GAAP 里面。US GAAP 里面呢就是只有对这个一种行业，就是飞机行业呢，提供了这个就是大检查大修理的这个会计处理的特殊指引，里面就有这个可以资本化的这个选择。但是呢，对于这个其他的行业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指引的。这个就意味着，对于这个除飞机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产生的这个大修理、大检查，这些呢，后续的这个维修维护费用呢，都只能在发生的当期去费用化。没有资本化的选择，这个是 US GAAP。 那么我刚刚也说了，就是 PRC GAAP 呢和 IFRS 呢是趋同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以这个 IFRS 去举例的。 IFRS 里面就说呢，就是符合一些条件下呢，这个大修理的这个支出呢是可以资本化的，包括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它要这个 qualify 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定义，首先就是它是要满足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确认条件，固定资产定义的。第二点就是它的使用年限要大于1年。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预计呢会给企业带来这个未来这个经济力的流入。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成本及可靠计量。其实这些呢都是固定资产的这个定义和这个确认条件。那么只要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那么是允许就是把这个大修理支出 去资本化的，那么在这个后续的使用期间，预计使用寿命里面进行这个折旧或者摊销。同时呢，要把就是这个自然性的部分呢，要立刻的这个 write off 掉。这个呢是这个 IFRS 的一个这个处理的这个建议。PSC 呢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种处理方式的。所以可以看到，看起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可以看到，就是 US GAAP 呢，就是更加的这个严格一点吧，对于这个后续维修费用的这个资本化，就是非常的严格了。而 IFRS 的话，就相对会应用范围会比较广泛一点。OK， 好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支出的部分。OK， 那么下面呢我们去到这个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从这个固定资产折旧和折旧方法的改变来看一看这个不同准则的这个一些规定。首先呢我想通过这个两个这个问题的形式呢去进行这个解读。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也好，就是折旧也好，折旧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 component approach？ 什么叫做 component approach 呢？就是把这个固定资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呢，分开分别来核算，分别来计提这个折旧。这个呢，其实在这点上面呢，就是中国准则呢跟这个 IFRS 呢也是趋同的。那么 US GAAP 呢稍微有一点不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国准则，就 PRC 准则呢对于这个构成固定资产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如果他们的这个使用寿命是不同的，或者是用不同的经济方经不同的方式呢为企业这个提供这个带来经济利益的话呢，它是用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那么这个组成部分呢可以理解成实际上呢是以独立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这个经济利益的，那么可以将这个各组成部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然后用不同的折旧方法折旧率来进行折旧。这边有个例子，就比如说飞机的引擎，其实这个例子呢在 PRC GAAP 和 IFRS 里面呢都有出现。就是对于飞机来说呢，我们是把一个飞机整个确认成一个固定资产，还是说我分开这个飞机的引擎和飞机的机身，因为大家知道飞机的引擎是非常非常这个 significant 的一部分啊。那么通常这个引擎和机身的使用寿命可能不同，那么可能它可以适用不同的这个折旧率和折旧方法，而不是说我整个去估计我这个飞机可以用多少年，然后整体进行折旧，而是我可以分别去估计我这个引擎可以用多少年，我这个机身可以用多少年，然后分别去进行这个折旧。那么在这个 US GAAP 下面呢，就是这种component depreciation 的方法呢是允许的，但是呢并不是很常见，就是大部分企业呢还是就是用一个这个把这个整个资产作为一个整体，用同样的这个折旧率或者是折旧方法去进行这个折旧。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 IFRS 呢却不同。 IFRS 呢就是说这个在一些条件里一些情况下，这个 component depreciation 是必须的， is required 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呢？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带来这个经济利益的这个方式是不同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当我这个这个某一个这个零件成本是非常这个 significant 非常重大的，那么这些呢都应该去单独的进行折旧的计量。这个就是 IFRS 的一个 general 的规定。其实跟中国准则是趋同的，但是 IFRS 里面呢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准则里面讲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这边接下来就以这个 IFRS 举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十四页。第十四页呢就讲了就是这个呢也是 IFRS 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规定。第一个规定呢就是说一个企业呢在这个初始计量的时候，就初始入账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固定资产初始入账的时候就需要去 identify 它这个significant part， 甚至这个在 day one 的时候就要去做，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
他又没有说啊一定要做所有部分，他只是说要做这个基本的部分。
那么第三点第三点讲的就是说，当我这个一个重大的，当我某一个这个设备它被 replace 掉的时候，就是被替代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替代的部分的价值呢要 write off 掉。不管我这个替代的部分的这个价值呢，它之前有没有单独的去计量，有没有单独的去进行这个折旧，那么只要是我这个固定资产里面有某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被替代掉、替换掉，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价值叫 write off， 需要去做 write off。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如果 day one 没有 identify 的话，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这个替代部分的这个价值是多少，那么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IFRS 呢就提供了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4页的这个最后一段话，就是说当这个一个企业呢去这个 determine 这个某一个替代部分的这个 carry amount 是不现实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考虑用它的这个重置成本当成是一个 indicator， 就是根据它的重置成本去估算，就是说这个被替代的这个部件它的这个 carry amount是可以参考它的替代成本去做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给到大家分享，大家请翻到这个15页，我们的这个 PPT 的15页。15页里面呢，就是讲的是有一个例子，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就是一个企业呢，当初呢就是买了一个机器设备，花了这个10 million。也就是1000万买了一个机器设备，那么预计的这个设备的使用年限呢是10年。那么这个机器设备呢包含两个 pump 就是那个什么棒啊，就是那些空气棒啊、水棒啊，这就是有两个 pump。 那么这两个 pump 呢也认为就是跟这个机器设备是同样的使用年限，也是10年。 however 不幸的是呢，在这个7年之后，它其中一个 pump 坏了，那么我们必须要这个重新去买个 pumps 去替代那个已经坏掉的 pumps。 OK， 那么我们发现就是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市价，一个 pumps 的价格呢是这个200K， 也就是20万。 OK， 那么在就是根据我们准则的要求呢，我们要把这个坏掉的那个 pumps 要替换掉，那么必须呢要这个立刻 write off 坏掉的那个 pumps 的这个价值。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这个公司呢在这个初始入账的时候，初始计量的时候，我并没有去 identify 这个 pumps 的价值，那我现在怎么知道我到底 write off 多少的这个金额呢？好，那么就根据我们前面准则里面说的，我们可以用这个重置成本做一个 indicator 去估算。那么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一个 pumps 它的重置成本呢是20万，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20万去做一些估算。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跟这个现在 pumps 的供应商做一些估算，那么然后最后得出结论，就是我以前旧的那 pumps 在初始计量的时候呢，它的价值应该大概是这个17万左右，因为这个 pumps 它的技术更新换代了，不一定就是现在20万就是它之前的这个买的时候那个价值的。那么我们假设估算出来以前价值是17万，好了，那么我们17万，那么我们之前说预计使用寿命是这个10年，对吧？那我们就用17万除以10，每年呢就要折旧17000，那么折旧了7年之后呢，还剩3年的使用寿命，所以理论上假设它不坏的话，这个 pump 它的这个价值呢，就是账面价值 carry amount 的应该是51000啊，因为它是扣走17万嘛，做了这个7年折旧。那么还剩51000，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企业呢就要立刻 write off 我这个51000，因为呢我这个 pump 已经坏了，已经要替代掉，已经要丢掉了。 OK， 那么同时呢，把我这个就是换的新的 pump 的价值20万放到我这个成本里面来重新根据它的这个预计使用寿命进行这个折旧。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第一个例子，就是怎么对这个 component 的这个怎么去做 component depreciation 吧。那么 US GAAP 里面就是允许这么做，但通常做的不多。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大家这个翻到16页，我们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讲的是，就是说，折旧方法的改变，在这个不同 gap 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指引？折旧方法的改变呢，我们先说 US gap。US gap 呢，其实是在这个2005年这个改过一次，就是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 ASC 250生效了。那么在2005年这个就是新的准则生效之前呢，根据这个旧的 US gap 呢，如果是说折旧这个方法的改变，会把它当成这个会计政策的变更，那么就意味着呢，它要把这个相应的影响累进款呢，就确认在这个就是变更的这个期间的 PL 里面，这个是 US gap 的规定。那么在2005年这个12月15号之后呢，这个新的这个 US gap 就 ASC 250出来之后呢，那么它的规定就是说，这个折旧方法的这个改变呢，就是不再是这个会计准则的会计政策的变更了，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会计估计的变更。那么会计估计的变更呢，那么就可以适用这个未来适用法，也就是说，在只是从这个变更当期开始呢，应用这个新的这个准则，那么对当期和将来有影响的这个部分再进行调整，就不用进行这个增速调整了。这个呢，就是 US gap 呢，在这个2005年前后的一个变化。好，那么请大家看到这个17页，就是我们这个 PRC 和 IFRS 下面。其实这个 PRC 和 IFRS 呢，这个对于这个折旧方法的这个改变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基本上是趋同的，也都是说呢，我们这个折旧政策的折旧方法的改变呢，是一个会计估计的变更。那么也是适用这个未来的这个追溯调整法。这边呢，就是我想就是额外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无论是什么 gap 下面，就是凡是呢我们这个折旧政策发生变更了，这个一定要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年报里面去进行披露的，要去讲清楚这个原因为什么变更啊，然后变更前是怎么样，变更之后是怎么样的，对企业有什么影响。基本上居主呢是建议这个是要做一个详细的披露的，尤其是比较重大的这个资产。OK， 那么在 IFRS 上面呢，就是对来这个未来适用法呢，其实也是跟刚才 US gap 是类似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当期和以后期间发生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定到这个当期和以后期间的损益表，就是不用呢再进行这个就是追溯调整了。OK， 这个就是这个 IFRS 的这个规定。大家再看到这个18页，就是对于这个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年度复核，就是这个呢，其实是每一年年末呢都要去做这个复核的。其实这一点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财务报表里面，不是会有这个会计政策吗？就在固定资产那张里面，我们都会去写，就是公司呢管理层呢至少会这个在每年这个终了的时候呢去看，就是我们这个资产这个使用寿命，那么资产的这个预计净残值，它的这个折旧方法啊是不是需要变动。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变动呢？其实就是当我们认为这个现有的这个使用寿命的估计预计净残值的这个估计，或者是折旧方法已经不再满足这个就是这个资产当前的状况了。那么如果只有变更这些这个使用寿命的残值啊，折旧方法才能更好的体现就是我这个资产的真实的价值、真实的使用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变更。这边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我发现呢，比如说我刚买了一个资产，我可能觉得我可以做10年，可以用10年，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资产呢，就是它已经没有这个什么市场了，我可能未来可能顶多只能再卖5年了，用这个资产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去看看我的这个
使用寿命还能不能用到十年了，就是它还有没有这么多价值了，或者是说我这个资产我预计呢将来我残值率是10%，但是我这个资产其实已经用了很久，用得很破了，我可能估计这个将来可能使用寿命结束之后它就是废铜烂铁了，可能根本就卖不到10%，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都要去调整的。所以这个呢其实需要这个就是公司的这个财务人员呢去定期的去对这个固定资产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梳理。就像我们公企业一般每年至少都会有一些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对吧？那么在这个盘点过程中呢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就是资产本身呢它的这个外观呢，它的这个使用状况啊，然后也要跟这个业务人员去了解，就是这个资产预计就是业务人员包括生产人员就车间的这个人去了解，就我资产到底是不是还能用这么多年，我这个限额折旧方式是不是合适的，就是这个呢一定要跟这个业务人员或者是这个生产技术人员去进行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财务人员看到一个市场一个设备，我们很难去知道这个设备到底可以用多久，然后它的净残值是什么，一般是很难去作为财务人员的话很难去估计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进行这个比较多的沟通。这个呢就是这个固定资产这一块。好，那么请下面大家翻到这个19页呢讲的是这个减值准备。减值准备呢其实简单来说也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固定资产存在着减值迹象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这个减值测试。那么什么叫做减值迹象呢？其实有很多，我们这边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我这个资产的这个市场价格大幅下降，比如说我这个企业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经济技术法律环境或者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动。举个例子，我有客户呢他是做手机的，那么他之前呢会有一些这个做这个非智能机的这个生产线，之后然后他有一些生产线是专门做智能机的，那么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些这个非智能机的生产线呢是只能生产非智能机的，那么我们知道就近几年就特别是前前几年开始吧，就是基本上这个非智能机卖得很不好，基本都是卖智能机了，那么他们就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减值迹象，然后呢他们财务人员呢就会去这个评估，就是我这个机器设备是不是有这个减值，那么如果是有的话呢要做这个减值的或者是还有就是说当我这个机器设备呢可能就是因为我技术更新吧，我这个机器设备已经不适用了，可能马上就要更替了，那么在这种其实这些都是叫做减值迹象。那么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减值测试就是怎么就是动手去做的时候怎么去做吧，就是通常有一个比较 normal 比较常见的方法就是看它的这个预计现金流了，预计我这个固定资产还能给我带来多少现金流，就是预计现金流的这个现值，这个现金流包含就是用你的机器设备去生产带来价值，包括呢最后生产完了就是不用再生产之后把它这个变卖掉的价值，就是我们会去看它的这个净现金流的这个现值，那么拿它呢跟它的这个cash amount去做进行比较看有没有减值迹象，这个呢是很多公司常见的一个方法。 OK， 那么对于减值迹象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减值准备呢就是刚刚其实也会有些其他的方法，我刚刚只是列举很多企业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了，所以就是财务人员呢平时呢也要去多关注一下就是市场变动啊，这个固定资产这个是不是在运作呀，然后固定资产是不是专门针对某种产品的呀，就是其实都要关注这些方面，因为这些方面都有可能就是带来这个都有可能产生就是减值迹象的。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翻到这个20页，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和处置义务。其实对于这个准则我理解就是大部分很多企业都是不会接触到的，因为只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才会接触到这个弃置费用， 所以我这边就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关于这点的这个各个准则之间的这个差异。其实对于这个弃置费用呢，基本上呢就是C 中国准则 IFRS 呢和 US GAAP 呢，它的原则其实是类似的。其实通常都是指由于这个法律啊、行政法规啊、国际公约或者是惯例等等，那么企业要承担一定的这个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等义务，那么呢在这种义务下面呢就会确定一块这个支出，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油气资产，我这个有一块这个油田，那么将来在开采完了之后呢，我要负责把这个油田，就是这个土地啊恢复原状，我要负责把去整理，就是把这个污染给这个去除等等，其实是涉及到一些非常特殊的行业才会有这个弃置义务。因为各个准则在这块呢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先引用这个国际会计准则呢，大概讲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弃置费用这个处置义务的一个大概就是一个会计处理的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当这个初始确认我们这个固定资产这个进行初始计量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类资产，比如说油气资产，它将来是会有这个弃置义务的话，或者是资产处置义务的话，那么我们要把这块义务呢确认在我们这个相应资产的这个初始成本里面，要把这块给考虑进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说是要把这个义务确定进来，那么我们肯定是借一个固定资产嘛，对吧，这块。那么另外是讲了我们贷方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第二条规定，就是贷方呢一般是放在逾期负债在 PRC 准则下面就是逾期负债了， IFRS 下面的一般就是叫 provision 就是这样一个科目里面。所以这个呢都是在这个 day one 的时候，就是在我初始确认的时候，我就要去评估这个资产有没有这个义务，有的话呢我在 day one 的时候就要确认进来，分录就是加给一个这个固定资产 credit 的 provision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OK， 那么这个处理呢在这个各个准则里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gap difference。好，那么下面请大家看到这个21页。虽然这个原则相同呢，我们还是看到就是 IFRS 呢和 PRC 和 US GAAP 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IFRS 和这个中国准则基本上区别不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这个会计准则里面对于弃置费用这块呢，其实描述的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现在先讲一下这个和 US GAAP 的区别吧。其实主要有两个区别，一个呢就是 discovery 的区别，另外一个呢就是 provision 价值的区别。先说 discovery 的区别，我们知道就是弃置费用很多时候有可能不是说我很快就有的，可能是几十年之后，比如说我开采一个油田，可能我就是几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四十年之后，就当我这个开采期结束之后，我才要去做这些东西。所以通常呢，我们对于这个弃置义务呢，就是要折现的。比如说我预计这个四十年之后，我会发生这1000万的这个弃置义务，那么我们其实不是说直接在初始确认的时候就把这1000万全部确认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全部去放到这个资产的成本和这个 provision 的科目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要折现，我只是把这个1000万对应的现值在初始确认的时候确认进来。所以呢对 discovery 的选择呢就有一些不同。那么 US GAAP 呢就是说它在 day one 的时候呢就会选定一个 discovery 去进行这个折现，之后呢它一般是就之后它是不会再变的。那么在这个 IFRS 下面呢，这个 discovery 呢是要在每一个 balance sheet day 都去用这个 balance sheet day 的这个 current discovery 的，也就是说它要重新去计算的，就是每个 balance sheet day 呢都要去用这个当时的这个 current discovery 去评估我的这个去评估我这个弃置义务的这个 present value， 这个呢是一个区别。 OK， 那么第二个区别呢讲的就是我们这个22页里面的这个 provision 的一个区别。 provision 的区别也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PRC 准则下面预期负债了我们在 IFRS 叫 provision， 它的区别就在于就是说在这个 IS37 呢是专门讲这个或者负债啊 provision 啊等等的。那么在这个 IS37 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契税成本呢要用这个 balance， 在每个 balance day 呢要用它的这个 basic estimate， 也就是说每个 balance day 呢它要去这个对这个 obligation 呢做一个这个 estimation， 它的每个 balance day 都要去这个评估，看看我这个契税义务呢有这个金额有没有变动。这个是这个 IS 的区别。那么在 US 下面呢，通常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契税义务呢通常就是在这个 initial recognition 就是初始确认的时候呢用这个 fair value 去确认，就不用就是在每个 balance day 呢去做这个再去做一个这个 best estimation。当然也不意味着就是你用初始 fair value 计量之后就不用再管了，之后肯定也是要看看如果有重大的变动的话，那当然还是要更新的。但是就不像这个IFS 呢是强制的要求，就是每个 balance day 呢都要去做一个这个 estimation。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无论是这个 discovery 还是我们现在说的 provision 这两个地方，相对来说就是 IFS 呢就是这个下面的做法呢会稍微会更加这个麻烦一点，所以更程序会多一点点。OK，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今天主要讲了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各个准则之间的这个差异的一个分享。其实总的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固定资产这个准则呢并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异，而相对来说呢固定资产的处理平时的会计处理呢也是比较这个 straightforward， 也是比较简单的。其实三个准则最大的差异呢还是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从估值模式了，因为只有 IFS 才有这个从估值模式嘛，其他准则都没有，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整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过程中呢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吧。目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企业中间其实用这个从估值的模式的这个企业呢其实还不是特别多，其实大部分企业还是用 cost model。 OK， 那给大家分享23页。我这边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些这个免费的这个资源，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去查那些IFS 的网上的资源不是特别多，所以我这边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安永的一个网站里面其实有这些资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3页的这个第二行，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我们安永中国的网址，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个 IFS 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一些更新，包括这个国际准则的是披露核对表，包括呢这个各个行业的财务报表的事例，以及呢包括就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是发展动态，然后准则应用啊，还有这个其实也有中国准则一些东西。那么它的好处呢在于就是这个网站里面很多这个首先它全部都是免费的，第二点就是说它很多这个准则呢它的这个更新都是中文的，就比较方便大家去阅读。其实我们自己呢在平时工作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去用这个网站里的一些资源去做一些评估的。 OK， 在接下来呢就是我请大家看到就是在下面一页就是这个24页，其实这个呢我只是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安永，因为很多人呢就谈到这个安永呢就觉得我们是做审计的，其实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个事实吧，就是其实安永不是只做审计的，其实我们业务线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税务啊，包括各类咨询，包括什么 IT 咨询啊，这个企业并购的咨询，还有就是甚至是一些这个人力资源的咨询就是怎么设置个 KPI， 怎么去做这个薪酬规划，包括这个商业尽调，还有这个 IPO 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甚至我们现在安永也有律师事务所在里面。所以我只是趁这个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做一个审计的啊。OK。之后呢我也不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分享了一下这个固定资产的这个从初始计量到这个后续计量到后续支出到这个折旧 到这个减值，到最后弃置义务，整个这条线呢，就是串了一下，就是中国准则、PRC 准则，就是中国准则和 IFRS 还有 US GAAP 的一些这个共同点和一些差异点吧。如果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开始提问。
好的，非常那个谢谢您温迪。那刚才温迪呢就那个固定。